你认识他吗？是不是看着眼熟？没错，他就是我们的007扮演者丹尼尔·克雷格。而你知道无所不能的特工邦德也可以成为一个温文尔雅的教授吗？即使邦德化身为教授，依然阻止不了他发现一个惊天大阴谋。大天使，一起来看。影片一开始，咱们的邦德教授呢，正在讲述着有关斯大林时期的知识，让人们直面历史，走出困境。而讲完出来后啊，被一个老头给拦住了。老头说，年轻人，你讲的真好，可你讲的再好都没有我知道的多，因为呀，我给他当过兵，他有本笔记，里面的秘密可多着呢。咱们的邦德教授一听就来劲了哈，哟，这是好东西啊，如果让我找到了，我不得出名啊，但这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？不行，我得找人问问。于是咱们的邦德教授呢，就托人找到了莫斯科大长官大马猴。大马猴告诉他，兄弟，确实有这么个事儿，但是我劝你别去哈，因为这个事儿啊，他可能掉脑袋。咱们的邦德教授却说，啊，没事，我就问问是不是真的。然后呢，仍然偷摸的找寻着笔记的下落。紧接着邦德教授啊，还想找老头细聊一下，但老头没留联系方式啊，于是费尽千辛万苦，找到了老头的女儿秀莲。秀莲也是很热情啊，上来就问，想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吗？咱们邦德教授是谁呀？于是就说，啊，你先带我找你老爸，别的事儿下次再说。于是秀莲送他来到老头家就走了。可邦德教授一进门就傻眼了，老头死在了浴缸里，这可把咱邦德教授吓得不轻。我看我还是报警撤吧。紧接着第二天啊，就想乘飞机回美国去了。临走的时候啊，一个记者小壮来了，奚落了咱们邦德教授一顿，顺带着就说，啊，你这不回去了，这笔记的事儿呢，我也听说了，你把你知道的告诉我，我给你查查就行了哈。邦德一听当然不乐意啊，数落我一顿，还让我给线索，做梦。于是咱们的邦德教授啊，就非常帅气的走出了大门。007化身教授找寻秘密笔记，但得知真相后却大吃一惊，一个惊天秘密浮出水面。咱们接着说，可当咱邦德教授啊刚想走，秀莲把他拦住了，说，我爸给我留了个纸条，说有个很值钱的东西得带着你鉴定，跟我走吧，鉴定完了好卖钱，对吧？于是二人来到了小黑屋，不一会儿就找到了笔记和一把枪。紧接着记者小壮呢一路尾随也跟来了，冲两人说，哎，这太冷了，到我办公室聊聊。于是三个人就到小壮办公室，而当他们打开笔记时，却发现这里面不是斯大林的笔记，而是一个漂亮小姑娘安娜的笔记。小壮大失所望，但当他们仔细阅读，却发现有些不对劲，矛头逐渐指向了斯大林，想让安娜给他生个孩子。小壮一看，哇塞，重磅新闻啊，咱们赶紧去安娜老家大天使城查查吧。说着就去准备行囊了。但咱们的邦德教授是谁呀？对不对？私下就对秀莲说，哎，还是咱俩去吧，这个小壮啊不是省油的灯。说完就撇下小壮，还顺带偷了小壮的车走了。费尽千辛万苦，两人到了当地苏联的党支部，却发现安娜的档案啊被人给调走了，但好在安娜的妈妈还活着。得到了线索呢，于是两人就打算撤了，但出门就碰见小壮了。嘿嘿，没想到吧，老子收到个神秘电话，坐飞机来的。那没办法，带上小壮，三人就去找安娜妈妈。找到之后呢，通过安娜妈得知安娜确实怀孕了，生完一个男孩后啊，两天后就下线了，孩子呢送给了离这儿不远的小树林里一户人家。三人听完，我去，这可是斯大林的孩子，得赶紧去找。但邦德教授觉得太危险了，就让秀莲留下了，让他呢等自己的好消息，第二天就和小壮出发了。但你想啊，这么重要的事儿能没人知道吗？一会儿秀莲就被警察给带走了，屋漏偏逢连夜雨。邦德教授这边呢也有麻烦，车坏了。正当他们束手无策时候啊，一个大胡子出来了，冲他俩人说，哎，别费劲了，你们找的人就是我，跟我走吧，去我家里暖和暖和。到家里呢，邦德两人呢也是看到了各种证据证明了他是斯大林的儿子，然后大胡子就威胁他们跳舞，紧接着就把他们给喝懵了。007化身教授找寻秘密笔记，但得知真相后却大吃一惊，一个惊天秘密浮出水面。睡醒之后呢，邦德教授仿佛007附体，出门就对小壮说，咱们中计了，你收到了电话，我编了本写故事的书，那个本地党部的老人就帮了我们，这太巧了，所以应该是大马猴搞的鬼。然后得出结论，现在正值竞选，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重回斯大林时代，那这样这个国家肯定会重新陷入动荡与不安啊。而另一边军方肯定也不闲着呀，立马派出军队追杀他们，而且还是高层下达的格杀勿论的死命令。而通过枪战呢，咱们的小壮也是终于是下线休息了。 而咱们的007特工呢，则是在大胡子的帮助下逃过一劫。但救完邦德之后啊，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大胡子把自己打扮成了斯大林的样子，看样子他的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。而咱们邦德教授逃出来之后啊，也是赶紧花重金把秀莲赎回来，准备呢把文件上交给有关部门，从此与秀莲回美国过上没羞没臊的生活。但这是不可能的，正当他俩在这里风花雪月时啊，大马猴把他们给逮住了。然后他冲咱们的邦德说啊，你出你的名，我复兴我的国，咱们互不相欠啊，多好的事啊摊你头上了，而且我还会资助你，你好好想想啊。邦德谁呀？007呀。他就冲大马猴说，你傻呀，我给你捋一捋啊，我们释放了一个疯子，斯大林体制初中课本学过没？你觉得你能控制住他？他可是斯大林的儿子，我看啊，你马上就得下线休息了。话刚说完，大胡子出现了，拍了拍大马猴说，哎，他可能猜对了，我还真可能给你放唱片，让你给我跳舞呢。紧接着火车到站了，很多群众演员啊举着牌子欢迎大胡子，而咱们的邦德呢此时也是赶紧让秀莲跑，自己呢则是赶紧找电视台告发，说啊这个人只会残证酷刑，大家不要信啊，千万不要信。但呢收效甚微，还挨了顿毒打。而这时呢咱们的秀莲没有走，掏出了手枪，在二楼一个冷枪趁乱就把大胡子给干倒了。全篇完。
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如果一条路走不通就换一条，可以学习一下我们的中国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特色道路，对不对？